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武汉天气忽然变坏，云层覆盖，下起雨来，飞行员奉命在队部休息待命，年轻人总是欢乐的，哪怕战争期间也不例外，他们围在一起吵吵闹闹打扑克，有人抽烟聊天喝咖啡高谈阔论，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不速之客就在这个时候出其不意地走进他们中间来。新飞行员于世成独自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他在回想头天发生的空战，那是一场小规模遭遇战，他因为经验不足，致使一架受伤的敌机逃脱。忽然门口光线一暗，一个瘦高个子的中年男人进来，他有50多岁年纪，身穿青布长衫，拄一根拐杖，一颗光脑袋特别引人注目。男人身后紧随一位体态优雅、气质高贵的中年妇女，她着一袭中式旗袍，披一条细纱坎巾，亲切地同飞行员打招呼。人们一下子惊呆了，直到随后空军总指挥钱大钧等一干将领拥入作战室，他们这才纷纷回过神来，赶紧跳起身来敬礼。于世成紧张地无所适从，等他紧紧握住委员长伸过来的手掌，感觉很有力量，很受鼓舞，一下子信心大增。夫人的手却不一样，温润柔软，给了年轻飞行员极大的抚慰。抗战初期，蒋夫人曾任政府航空委员会要职，受到许多年轻飞行员崇拜。在中正机队，于世成没少听老飞行员津津乐道地讲述开晚会和邀请蒋夫人跳舞的故事。第一夫人在年轻人心中被罩上一层偶像的神秘光环。委员长目光坚毅，脸色威严，他笔直地站立在屋子中央，以坚定姿态向人们传达出不可动摇的战斗意志和决心来。委员长说，你们都是真正的空中勇士，中国抗战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是打不垮的，中国空军是打不垮的，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你们还要面对艰苦的战斗，因为你们的敌人暂时还很强大，他们还在野蛮地侵略我们家园，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并且企图永久霸占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国家。你们必须坚决战斗，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赶回海岛去。中国有45000万人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屈服，都拿起武器来战斗，侵略者是不可能征服我们的。你们很快将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对你们的要求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期待你们胜利归来，届时我将亲自为空军庆功。抗战期间，蒋氏夫妇常常深入机场鼓舞士气，亲自过问空军的装备采购，说明大本营对于空军的重视程度。但是中国毕竟太落后，空军太弱小，难以在战场上与强敌抗衡。这种被动局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得以彻底扭转。蒋氏夫妇离开后，空军总指挥钱大钧亲自布置任务，命令中正机队秘密转进豫东野战机场，伏击敌人运输机，坚决切断敌人空中补给线。总指挥宣布说，我将24小时守候在作战室，等待你们的胜利消息。这天傍晚，许多武汉市民看见我军战机冒着小雨相继起飞，很快钻进翻滚的云团里不见了。机群先向东方飞行了一程，目的是迷惑敌人地面耳目。他们在大别山区上空忽然转个弯，然后径直向北方飞去。这天，中正机队没有像往常一样返回汉口机场，驻守机场的警戒部队把许多涂了油漆的木头飞机推上停机坪，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好像这些以假乱真的木头飞机都是真正的空军战机一样。临近天黑，中正机队飞临豫东前线代号为二的某野战机场，机群迅速降落，就地隐蔽起来。抗战爆发那年冬天，曾经是黄河故道的豫东平原上， 一个名叫桶水洼的村子忽然喧闹起来，四县八乡的老百姓都接到河南省政府征集民工的紧急命令，于是数以万计的农民携带简单工具，背着粗糙干粮汇聚到这片光秃秃的荒滩上来，他们是赶来修一座野战机场的。北方天寒地冻，天空飞舞着漫天雪花，寒风呼啸，银装素裹，民工赶着自家的小驴车，像蚂蚁搬家一样，从远处运来鹅卵石、粘土和沙子，把原本坑洼不平的荒滩填平夯实，建起一座可供战斗机起降的跑道来。人们还像燕子垒窝一样，在跑道两旁垒出许多馒头形状的土窝，有懂行的人解释说，那是鸡窝，就是停放飞机的地方。最壮观的也是最动人的劳动场面，当属碾压飞机跑道。由于没有施工机械和压路机，人们因地制宜，自制了许多庞大的石头碾子来碾压机场跑道。数以千计的民工一起把身体绷成一张弓，麻绳深深地勒进肩膀里，伴随着一阵阵低沉嘶吼的劳动号子，于是那些小山一样的石头碾子便沉重而缓慢地移动起来。抗战八年，数以万计的中国民众硬是用血肉之躯和原始的石头碾子先后建起数百座飞机场，碾压出一条条通往希望和胜利的飞机跑道来，其中还有可供美军重型轰炸机和运输机起降的大型机场，被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之为了不起的中国奇迹。二野战机场建成之后，仿佛被人遗忘，一直未被启用，空荡荡的跑道四周长出野草，常有当地的村民来到这里割草和放牛。民国二十七年暮春的一个傍晚，宁静忽然被一阵雷打般的马达轰鸣声打破了，一个正在割草的当地村民抬起头来，立刻被眼前出现的神奇一幕惊呆了。一群长着翅膀的大铁鸟，好像《封神榜》里腾云驾雾的蝙蝠怪兽一样，转眼间就降落到跑道上，而早已等候在地面的武装士兵团团围住铁鸟，然后前呼后拥地把飞机推进鸡窝隐藏起来。村民心中狂跳不止，他明白自己真的是交上好运了。不久前的一天，镇长大人忽然走进他的破茅屋，令村民深感意外，以致手足无措。如果按辈分，镇长还是他的远房侄儿。这个远房侄儿对他许诺说，如果一计行事，他就会得到一块响当当的袁大头。在收成不好的年代，一块银元意味着至少两麻袋甚至更多黄澄澄的救命粮食，意味着他的全家老小在春荒到来之际不用逃荒讨饭。村民对于镇长的恩典感激涕零，于是他按照镇长吩咐来到这座空荡荡的机场附近割草监视，并把割下来的草捆整齐堆放在跑道四周晒干。草捆越来越多，就像绳子一样渐渐地套住机场。当然，这些草捆不是留给自家使用的，而是完成镇长大人布置的任务。村民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当他把那些丛生的芦苇和荒草快要割光的时候，一群从夕阳中飞来的大铁鸟果然就撞进了他的眼睛里。镇长听完村民报告，胖脸上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吩咐说，今夜你待在家里，我会派人去叫你。村民畏畏缩缩地说，我的大羊呢？镇长不耐烦地训斥道，赶快按我说的话去做，否则谁也甭指望得到什么大羊。村民垂头丧气地回去了。当然，他做梦也不可能知道，在镇长大人的深院大宅里，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家墙里面的日本间谍和一部无线电台。警卫部队指挥官新贺明中校多次起身查哨，部队是在头天奉命十万火急赶赴二野战机场执行警戒任务的。 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官兵封锁了附近村庄和道路，除了当地村民，一律不许出入。指挥官接到的命令是必须确保地面过夜的飞机万无一失，直到飞机升空离去。因为该野战机场的位置距离前线仅有半天路程，所以全体官兵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哨位都设置双岗，每座机窝四周都有游动哨。部队还在机场外围赶挖多座临时防御阵地，以应对各种可能突发的敌情。从机群从天而降的那一刻起，地面的战斗警报就拉响了。指挥官每隔半小时准时巡视一次哨位和阵地，他像摆钟一样不知疲倦地敲打官兵紧绷的神经。全体官兵百倍警惕，严阵以待，他们瞪大眼睛，紧握武器，对任何来自四周的可疑动静都绝不放过。时值暮春，静夜如水，阵阵熏风送来小麦成熟的香甜气息，让人内心不禁荡起一种想要感激和亲近土地的强烈愿望。到了下半夜，忽然有哨兵报告说，距离机场几里路外的村子里有动静。指挥官大吃一惊，连忙赶去查看，村子方向果然传来一阵高高低低的狗叫，说明有人在暗夜里走动。当然，狗叫并不一定意味着发生了敌情，因为五月是小麦即将开割的季节，农民们早起准备牲口、农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虽然指挥官在心里已经排除发生敌情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派出了一个战斗小组去那座村子查看。不久，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未发现异常情况。指挥官一颗悬起的心这才放下。此时，一颗亮晶晶的启明星已经升起在夜空里，意味着距离天亮为时不远。指挥官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五点多，最多再有两三个小时吧。中国机群将从这座隐蔽的野战机场腾空而起，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那时候，压在他肩头的千斤重担才会完全卸下来。夜色如潮，大地如墨，时间在土地的呼吸声中一分分流逝。地平线上终于显露出一抹朦胧的鱼肚白，预示着一个万物复苏的黎明即将来临。指挥官再次看表，他看见那根银光闪闪的时针已经移向六点。地勤人员那边已经有了动静，他们开始推出一只只汽油桶来给飞机加油，机械师爬上飞机座舱为马达点火预热，沉寂一夜的机场开始变得忙碌和热闹起来。这时候，一丝不令人察觉的空气震动悄悄传来，在漆黑一团又人声嘈杂的黎明时刻，这个像蚊子嗡嗡一样混杂在空气中的危险信号很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当时雷达尚未诞生，空中预警主要依靠人的眼睛和耳朵。对于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陆军来说，要敏锐地捕捉这种来自天上的细微信号尚需时日。仅仅几分钟之后，清风送来的声波涟漪已经变成一股潮水般涌来的马达轰鸣。指挥官脸色大变，他看见在细微的天幕上赫然出现一群快速移动的密集亮点，是前来偷袭野战机场的日本战斗机。砰砰砰，哨兵鸣枪警报，但是为时已晚。当报警枪声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接二连三的炸响之后，于世成最先跳起来冲出帐篷，凭着飞行员的锐利眼睛，他一眼认出暗淡天幕上的日本飞机不是几架，而是十几架。他的脑袋嗡的一响，明白行动暴露了。在空战里，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机场遭到偷袭，飞机来不及起飞即被压制在地面上，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俗称打地靶。现在令飞行员最担心的一幕到底还是发生了，他们被敌人扯开的阴谋大网牢牢地罩在地面上。 如梦方醒的飞行员个个如离弦之箭，许多人连飞行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奔向机场。他们争分夺秒地登上飞机，欲抢在敌机发动进攻之前滑离跑道强行起飞。于是乘跳进座舱，开动飞机，眼睛紧盯着天空中那越来越大的亮点，内心暗暗祈祷黎明的脚步放慢一点。抗战初期，飞机均无夜视设备，也就是说，来袭的日本飞机并不一定能够马上找到隐藏在黑夜大海中的野战机场，只要我军机升空成功，形势就将发生逆转。敌机飞临了目标区域，但是他们并未立刻降低高度进行攻击，而是开始一遍遍盘旋搜索，说明他们尚未找到机场。中国飞行员抓住这个宝贵时机行动起来，飞机大声吼叫着驶离机窝，然后开始颠颠簸簸地驶向跑道。地面的人们全部屏住呼吸，他们寄希望于奇迹发生，只要仁慈的上帝再给飞行员一袋烟的功夫，强行起飞就会成功，胜利天平就会倒向中国人一边。然而这个关键时刻，一群更加阴险的敌人出现了。日本飞机虽然在天上张牙舞爪，但是在黑暗的大海里暂时一筹莫展。问题是，人们只顾对付来自天空的威胁，却忽略了地面的汉奸早已像露水一样悄悄地渗透进了机场。汉奸们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点燃事先堆放在跑道四周的干草堆，给天空盘旋的敌机指示目标。当第一堆草垛被点燃，中国飞机借助夜幕掩护化险为夷的最后希望随之破灭。汉奸的身影幽灵一样的在黑暗中四处游动，他们释放出来毒蛇一样的火焰，把那些正在地面上滑行的中国飞机暴露无遗。敌机发现目标，立刻像恶魔一样从天上扑下来，中国战机的灭顶之灾降临了。据中国空军抗战史料载，抗战初期，中国各地机场都曾遭遇了敌机偷袭，损失严重，令我军防不胜防。究其原因，还是特务汉奸里应外合所致。1937年11月，被誉为中国空军军魂的战斗机大队长高志航从兰州接收苏联新式战机返回，机队中途短暂停留河南周口机场，不幸被当地的汉奸告密，引来敌机偷袭。高志航壮烈殉国，约40架战机被毁，给中国抗战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当摇撼大地的爆炸声终于平息，敌人马达渐渐消失在远方，一轮喷薄欲出的金色朝阳在地面指挥官眼前映照出一副触目惊心的惨烈景象来。机场上浓烟滚滚，跑道上弹坑密布，许多飞机四分五裂，一些残骸还在熊熊燃烧。于世成大叫一声，跌坐在地上。中正机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只有少数飞机侥幸脱离，返回了汉口机场。空中伏击行动宣告破产。
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河殇》，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邓贤，演播高奇，制作人刘丽。